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16到38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窝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反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荣耀归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隔离，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记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喝用一对斑鸠，喝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时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之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一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右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黎明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许多人跌倒，许多人信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心意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巴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子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妻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尽责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来要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我们为今年的圣诞节来感谢你，我们为每年的圣诞节来感谢你，在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我们感谢你的大爱。在2000年前，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拯救我们这个罪人，来降生在这个世界，让他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使我们能靠他得到救赎。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请你今天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转眼前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圣经说我们凡事谢恩，我们为圣诞节来感谢神，我们结束了一年的辛苦劳碌，可以停下繁忙的脚步啊，回到神面前来，我们可以唱这么好听的圣诞诗歌，是不是啊？今天的圣诞诗歌好不好听？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时间唱这个歌，我们每年一到这首，我们的心就敞开了，是不是啊？每一首歌都庆祝耶稣的诞生。我们不管世人在圣诞节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是不是啊？哎，我们来是敬拜神。想他想不到的奇妙，他这么一个伟大的神化身为一个小小的婴孩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你说上一周六我们去北西，你看完一个 90多岁的一个老肢体。我们听呀，我们一路上唱普世欢腾，用英语唱，然后呢用中文唱，我们很高兴。第三段歌词大家记得吗？刚唱了，罪恶忧愁不容再展，仕途荆棘消亡，化祖为恩无缘福界，到处主则流长。不过其中有个话我唱了这么多年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无缘福界？你说我大概知道点，也知道这个，因为我没有远处啊，不到。但是我从来还不知道说这个成语。嗯，我每一次我唱到这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要查查去。可是回到家就忘了，你知道吗？这次不过呢，就跟我们大家读圣经一样，常常读圣经，其实读是读了，但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知道吧？说的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恩典不论多么远的地方，没有不到的地方，没到那个点。无论你现在啊，无论陷入多么深的啊深坑里，有就一个英语的人说，他无论说你现在陷入多么深的深坑里，耶稣的恩典能够比那个深坑更深，能把你从其中救出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照亮万邦人的光。神的恩典就是这样的浩大，即使山海的尽头也没有神的恩典够不到的地方，没有一处没有一个人是神的恩典不能够到的。好，我们今天看看啊，今天的经文。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各使徒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我们知道别的福音呢都不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把圣经所记录的事件呢给世界的历史联系起来。你明白吗？明白起来。我们很多人觉得我们的信仰好像信仰就是信仰，现实现实，不是的。路加把圣经记录的这些个故事呢都给历史哪个王哪个朝的联系起来。你知道吧？你说当时呢巴勒斯坦由罗马帝国来统治。这个凯撒雅各使徒呢他是第一任的罗马的皇帝。他铲除了政敌之后呢自立为皇帝，然后改称凯撒。耶稣呢就在罗马这个时候出生。谁也没有想到那个神，这个道成肉成肉身的神，就在人类的这个时候会出生。你知道雅各使徒他在世的时候也绝没有想到有一个国度比罗马的帝国更大，比他更荣耀的君王在哪里诞生啊？在一个小小的伯利恒的城镇里诞生。这时候呢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当时的天下就指的罗马帝国的天下，那时候还没有传到中国，中国是东方世界，那里谈不知道东方的世界，是吧？报名上册呢就是指的人口普查，罗马人是为了征收税征税，然后呢来人口普查，结果神呢就借着这个事情把他的儿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圣经中没有记下耶稣他准确出生的日期年日我们只知道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的巡抚的时候，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因为当时加利利亚是归叙利亚，你知道吗？归叙利亚。所以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你知道吧？因为约瑟还有玛利亚，他们呢都是大卫王的后代。你要去看看前面后边就知道耶稣的家谱就知道。因为所以呢，他们必须犹太人必须回到他们的本乡，他们的故乡注册登记，因为他们都是大卫。你说大卫生的呢？大卫就是出生在伯利恒，所以呢，伯利恒呢也叫大卫的城，是大卫的故乡。所以呢，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就从拿撒勒去伯利恒，要骑两三百里的路，两三百里。你知道那时候玛利亚是个年轻的女孩子，要出那么远的门，而且这时候 玛利亚的身孕中，随时都会生产。你想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为他是何等的焦虑呢？是不是啊？我想在这时候，他们的父母只有借着祷告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你说约瑟、玛利亚啊，他们都是非常平凡、非常单纯的人，他们顺服神的旨意。那时候神就是使用他们把啊来照顾神的儿子，照顾神的儿子。那时候我们想想啊，神为什么不顾念他所拣选的人呢？神为什么让那些顺服的人忍受那么多不必要的痛苦呢？为什么不让啊玛利亚在家里啊生下耶稣来，坐完了月子，是不是、啊、再去伯利恒登基，那是不行吗？可是就偏偏就是在这时候，偏偏就在这时候。然后呢，神他掌管着整个的历史，你知道吧？他借着凯撒雅各士都这个谕旨，让耶稣按照预言出生在伯利恒，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弥迦书早就在耶稣诞生年几百年前、五百年前就预言了耶稣要在伯利恒诞生。所以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忍受长途跋涉的艰辛，是要完成神的计划。我们都以为啊，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一定会是凡事顺利、事事亨通，是不是这样啊？其实事实常常不是这样。你遵行神的旨意，并不保证你有舒适的生活，也不一定会是事事亨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讨神的喜悦，我们在凡事上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包括那些不舒服、不方便甚至痛苦的事情，在神的计划中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意义的。神应许叫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我们对都对我们会有益处。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们生活中让我们发生了很多的事，都是神用来试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顺服他，是不是真正的对他感恩。你知道他们到达伯利恒之后啊，城里已经非常的拥挤了，找再也找不到栖身的地方。我们看到玛利亚和约瑟显然不是很富有的人，我想那些五星级的宾馆早让那些有钱的人怎么样订满了。他们唯一能找到安顿的地方就是一间破旧的马棚，看见吗？因为那时候客店要是住满了以后，那么店主呢临时的会把那个马棚开放，好让那些穷人来住来住。你想只有穷人才肯住马棚，是不是？可能你去过马棚，也我想大家可能没有一个人住过马棚，是不是啊？不过呢，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啊，就因为那时候要不能在家里，要去上夜校，上夜校，那么就必须离开家，去找个亲戚去借宿。我这个远方的亲戚呢，他就是在这个那时候生产队里饲养牲口的，所以每天晚上九点之后下了放学之后呢，就去他的马棚里，就睡在马棚里。你说马棚里啊？又昏暗又肮脏，里头全是那个动物的气息，还有粪便的气息，你知道吗？这个牛呢，马一直在那里踢腾踢腾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睡觉睡得轻的话，你可能根本就睡不着觉。如果你想想玛利亚已经如果进入到这么一个地方，你想自己心已经，我想如果你要是真正的是一个知识啊体贴肉体的话，一定灰心到极点，是不是？冰冷到极点了。我想如果玛利亚是一个富裕家的小姐的话，她可能连脚都根本踏不进去，是不是啊？但是玛利亚就是这样的顺服神的安排，住进了牛棚，而她那个宝贝的儿子就在这样的地方出生。你想到了吗？我们会想一下，如果神的儿子真的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上，那一定降生在皇宫里，是不是啊？降生在像纽约那个大城市里，是不是？但是真正的世界的救主降生这么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却发生了一个最卑微、最寒、最我们是可以说是最寒微的地方，最简朴的环境里。其实这是一个预兆，预兆这个人类怎么预兆世人将来会怎么样接待他们的救主。 世人的心里怎么样，思虑缠绕不清，根本没有给神，没有给耶稣留下的地方，只能让他住进一个马棚。所以耶稣进入马棚啊，生在马棚里，象征他将来在世上的遭遇。除了十字架以外，他再也没有安身之所。所以耶稣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马棚里。你知道他出生的时候甚至没有一个小床，你知道吧？没有一个小床。在那里呢，只有一个喂牲口饲料的马槽。所以呢，耶稣出生以后也不能一直抱着，是不是？只能呢放在那个马槽里。你知道吗，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马棚呢，不像我们中国的马棚，是吧？它通常都是因为是山地嘛，都是在山里凿出来的洞，在山洞里，这个啊，在山洞，那个马槽呢，其实就在这个洞穴的石墙上挖出来地方，挖出来的地方，挖出来的地方，然后呢，让这个马呢去吃饲料，让牛马吃饲料。耶稣就是睡卧在这样的马槽里。你想想，永生神的儿子却是降生在人世间最卑微最贫寒的地方。你知道，你看到耶稣生的地方是不是是个石头洞，然后呢那个躺在那个一个石头的马槽里。你知道他死的时候葬在哪里啊？也是葬在岩石凿出的洞穴里。他躺在什么？也是躺在石板上。这是何等的奇妙！耶稣出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啊，被埋葬在岩石穴里。在世间，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知道，耶稣是万王之王啊！而无论他的出生，还是他在地上的生活，都一点儿都不像一个王，没有一点世上的荣耀。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贫穷，是吧？但是我们看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觉得自己贫穷。我们贫穷，我们还至少出生在一个有屋檐的家里，是不是？而耶稣却出生在一个简陋的牲口棚里。有首歌这么唱的，他说：“你贫穷吗？真贫穷吗？耶稣比你更贫穷，肥鸟有巢，狐狸有洞，唯有他常奔西东，从未安身，走遍乡场，宣传天道人不听，想他生在客店马棚，葬他在他人坟墓中。”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拒绝耶稣是弥赛亚？因为犹太人期许的他们的弥赛亚是生活在富丽堂皇的皇宫里的人，他们绝没有想到他们的君王是在这样寒微的地方诞生，他们容不下耶稣的卑微。但是在这里我们去看到神的恩典，看到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可以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耶稣本来在天堂里满有荣耀，可是为我们这些渺小的世人谦卑自己，降生在卑微的尘世，好叫我们怎么样将来进入到永恒的天堂，给他共享荣耀。我们可能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少仔细想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要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所行的给我们所期望的大不相同。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这个渺小的世人所能想象的，所以不让你期望的啊，不要啊，期望神所做的符合你的理想。神他永远是神，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期望去限制神的作为。为什么今世的人不相信耶稣，是吧？ 因为世人想的就是挣大钱，吃得好喝得好住大房子，过豪华过好的生活，是不是啊？说他们希望信主也是这样，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说忍受跟随耶稣的贫穷。不过这是世人信他们的神的啊，这思想我们去看看那老一辈的啊，中国老一辈的弟兄姊妹，真的他们在世上真的也没有得着什么。不过现在他们已经跟随他们一生侍奉的主，进入了永恒的荣耀，进入了永恒的荣耀。我们来看看耶稣啊，像出生以后啊所接触的人，这些人，第八节，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你说神的儿子降生来，那一定要让世人知道，是不是？你要想想，如果真的神的儿子降生来，应该去到哪里去啊？应该去到罗马去给皇帝雅各士都去报告，是不是？或者是到犹太的皇宫里给希律去报信儿，至少应当到圣殿里去给大祭司亚纳去报信儿啊。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神拣选的对象也不是我们能想象的，神却让那天使像这些在野地里牧羊的这些卑微的简朴的这些牧羊人宣告耶稣的诞生。其实你知道牧羊人啊，他们一般的都为正统的犹太人所鄙视的，瞧不起牧羊的人，牧羊的人有什么出息呢？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这些牧羊人的牧房的羊啊，很可能是为圣殿献祭用的呀。你说那时候十只羊一只就要给献祭的，献祭干什么呀？要让人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天使要这些牧羊人去迎接神的羔羊，看到吗？都是有寓意的，说看到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首先听到救主喜讯的是这些卑微的牧羊人，他们是第一批来朝见圣婴的人，也是第一批为耶稣做见证的人。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你说天使报告这大喜的信息，不是给拣选的少数人，而是也不是报给那些有权有钱有势的人，这大喜的信息是报给普天下万国万民听的，不只是报给意大利这个天主教的国家，是不是？也不是报给美国英国这基督教的国家，也报给印度中国日本这些被佛教所控制的国家，也不会报告巴拉圭，是不是？耶稣要来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他要把他们从他们的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要来拯救的是那些物质心灵都贫穷的人。现在普世都在庆祝圣诞节，我们知道耶稣降临的好消息是给所有的人的，不管你是谁，你做什么工作，你有没有钱，也不管你有没有接受教育，每一个谦卑接受他的人都可以在他们生命中拥有耶稣，我们都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得着永生。不要觉得只有那些个好人好像啊穿着打扮非常漂亮的人才能得着耶稣，耶稣接纳每一个罪人。这就是我们在圣诞节我们要利用这个节日要更多的传福音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 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说耶稣那时候啊，那个时候犹太人讲什么，他们都去找一些简单的乐师，当孩子出生了在那弹琴，是吧？但是耶稣那时候在这样的卑微环境里不可能找到乐师，但是我们知道天神就差遣天使天军天兵在那里来赞美神。天使唱的这首歌叫做荣耀颂，这也是我们唱每一次聚会我们的唱赞美诗歌唱圣诞颂歌的根据。你知道二十一节满了八天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在这里呢还有二十四节，他们俩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用一对斑鸽或者两只雏鸽，一对斑鸠或者两只雏鸽献祭。我们来看看耶稣，你说犹太的家庭每一个男孩出生以后第八天他要接受割礼，我们的割礼呢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象征着犹太人与外邦人不同象征他们跟神之间有独特的关系，所以头生的儿子在一个月的时候必须献给神八天之后八天的时候要受割礼，一个月之内要献给神，怎么献给神呢？需要到圣殿里去献祭，把孩子呢需要献一定的钱很少的钱，把孩子从那里买回来，因为每一个头生的孩子都是属主的，都是主的。然后这个妇人生孩子之后如果生男孩呢需要40天在家里家居40天，然后满了40天呢去到圣殿里去给神献一只羊羔做燔祭，要献上一只雏鸽呢做赎罪祭。你说所有的这些礼节的背后都象征着以色列人他们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赐的礼物，不是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这个耶稣更是神赐给世人的，不仅是赐给约瑟玛利亚的礼物，是吧？是赐给整个世界的礼物，是我们不配得的因为我想他们家里呢可能是他们的家里非常贫寒，如果一只羊羔太贵的话他买不起羊羔的话他就另外献一只鸽子来代替。你看玛利亚和约瑟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从他们献的礼物看呢他们的家境非常的非常的贫寒，所以呢玛利亚献的祭是一个穷人的祭。你说耶稣诞生在这个家庭里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富足荣耀的生活，没有说让这个贫穷的家庭由此变得很富足了，没有。我们看耶稣是生活的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家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过一个贫穷人的生活，一个贫穷普通的家庭，家里没有剩余的钱财家里的每一分钱使用每分钱都会再三的考虑。我想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提到在这个世界上谋生是多么不容易所以当我们为我们生活担忧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艰辛，因为我们的神他亲身的过这样的生活，他了解我们的软弱，他自己生活的像个普通人像个平凡人一样，他自己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权，你知道吗？这个伟大的神甘于最平凡最卑微的人怎么样来认同。在二十五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直到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 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民以色列的荣耀。你说按照犹太的传统啊，犹太的传统，父母必须把这个新生的婴孩呢啊带到圣殿，到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的面前来，让这个老人呢来为他祝福，来祈祷。我想你要是真正的耶稣神的儿子是吧，如果他进圣殿，应当来给他祝福来祈祷的应当是谁啊？应当是大祭司啊，是不是啊？是大祭司。可是实际上不是，在圣殿里第一个迎接耶稣的人是一个敬虔的犹太老人西面，他公义虔诚竭诚的侍奉主，且被圣灵充满，他一直怀着充足的信心盼望和忍耐等候弥赛亚的降临，所以那圣灵启示他，让他在死之前能看到基督的降生。结果他进圣殿的时候正遇见耶稣的父母呢，抱着耶稣要把他献给主啊，这个西面呢啊，得着圣灵的启示，知道这个孩子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结果西面呢就接过耶稣来啊，说出这道啊，这算颂词叫做西面颂。西面颂，我们从这个预言里知道，神设立耶稣不仅是为犹太人的，不仅是为了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深信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是吧？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只是来拯救犹太民族的。但是神借着西面的预言，让我们清楚的明白，是吧？耶稣是万邦之光，万邦之光。就像保罗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来是拯救普世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耶稣是全世界的光。西面给他的祝福，从这祝福里我听到说，这孩子背离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刀，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你看从他这个啊，他给玛利亚，对玛利亚所说的预言中透露出耶稣将来的遭遇，他知道耶稣将来遭遇很多的毁谤反对，被人拒绝嘲笑，因为人的骄傲愚昧刚硬拦阻着我们对神的降服，许多人内心的真相都会显露起来，以色列会因着耶稣会分裂，有的人会跌倒，有的人会兴起，那些骄傲的人，那些不肯悔改的人，那些不信的人会跌倒，会受惩罚，而那些谦卑自己畏罪悔改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会被神兴起，会得到神的祝福。到今天也是这样，世界到今天也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耶稣，每个人对耶稣的态度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决定了他永恒的命运，决定了他的结局。许多人会耶稣跌倒，那些个拒绝相信耶稣的人，你知道吧，他们啊会结局就是沉沦，而那些欢然接受耶稣的人，他们将来进入的永恒，将来的永恒。所以说对耶稣的信念，对耶稣的选择，决定了每一个人的结局。你知道他说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你知道，然后因为耶稣要为拯救世人要忍受痛苦，要被人拒绝，玛利亚会因为人们拒绝耶稣而伤心，做母亲的看到儿子一生的苦难会忍受很大的痛苦。我们知道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玛利亚呆难的自己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被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象他的心是何等的痛苦，是不是？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你知道一直到这里的时候，一直的基调都是非常喜乐的事，非常喜乐。不过到这里开始，第一次提到悲伤的地方。你说玛利亚的心里，从耶稣的一开始就蒙上了怎么样十字架的阴影？是信耶稣是真正的幸福的， 是吧？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忍受痛苦。我们再看亚拿，又女先知亚拿，她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硬老迈，从做童女出家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尽是祈求昼夜的侍奉神。这个亚拿呢，在希伯来语中呢就是哈拿，哈拿。她和丈夫是吧，同住了七年就寡居了，那一生是一个寡妇，一直独居生活到老年。你说我们人生中的痛苦可以使我们的心变得刚硬啊，变得对神产生拒绝，可是呢也可能使我们的心变得宽厚温和。我们人所经历的痛苦可以泯灭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呢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信心更深厚的根基。最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知道，如果你要知道神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绝对不会让他的孩子白白的在那里流泪，他一定不会让他的儿女经历那些不必要的痛苦。我相信哈娜会相信我们的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他一生虽然充满了忧患，但是他从来没陷于悲苦当中。他现在已经84岁了，年纪老迈，他的青春已经没有了，他的体力都被剥夺了，但是他对神的盼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怎么过他的生活呢？他一直的住在圣殿里，在教会里和神的子民在一起，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祷告，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敬拜神。年老并没有使他哀伤，反而让他的心里的盼望变得更不动摇。所以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你看他在这里用那颗喜乐感恩的心来赞美神的救赎。你知道我们信靠神侍奉神会让我们过一个积极感恩赞美的人生。耶稣是世界的光，他就是这样一个卑微无助的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在卑微的马棚里生活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他从起初就与那些卑微贫穷的人认同。我们知道约瑟、玛利亚都是非常穷苦的人，牧羊人都是地位卑微的人，亚拿不过是一个寡妇。真的侍奉神并不能保证我们得到世人渴望的荣耀、赞赏、称许或者成功享受，这都是世人的思想。但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赐给你的永生是真实的，只要我们真实的来侍奉他，忠心的来跟随他，将来他应许将来我们在天堂里和他永远的在一起，这个才是圣诞节带给我们的盼望。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你降生在卑微的马棚里。主啊，你与那些个贫穷卑微的人认同。主啊，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你的爱向世人显明。主啊，无论你的出生，你的受死，你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爱，那种长阔高深，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所测度的， 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所理解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卑微，然而主，你就是为我们这些渺小卑微的人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是用你的全能来征服我们，你不是用你的能力来征服我们，而是用你的爱来征服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来更多的来思想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那种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把那个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要将来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有感恩的心，有敬畏你的心，求你让我们给西面给亚拿一样虔诚的来服侍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主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也求你让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真正的接受你在这个圣诞节所赐给我们这美好的礼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